现在收听的是《过期少年快报》，我是过期少年 Chris， 这是一个介绍漫画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大家好，最近 Netflix 上架了日本版的《城市猎人》真人电影，不知道你看过了吗？另外也想要问问大家，你看过哪几个版本的《城市猎人》翻拍电影？老实说，我自己小时候是没有经历到《城市猎人》爆红的年代的，应该说那时候我年纪还太小，可能还没有上小学吧。《城市猎人》的动漫画应该是很多六年级生的回忆，但是呢，如果是《城市猎人》的真人电影的话，我就很有印象。常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可能都知道，我非常喜欢90年代的香港电影，从小就看各种港片的我，当然也看过很多次成龙版的《城市猎人》，甚至周文健版本的《孟坡》这部电影，我也常在电视上转台看到，但我没有很喜欢就是。老实说，成龙那一版虽然是有正式跟集英社买翻拍版权的，但是也没有多好看。与其说它是成龙电影，不如说它是导演王晶的作品，整部片就是王晶一贯的胡闹风格。甚至连成龙自己都不喜欢这部《城市猎人》，认为太过无厘头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影产出了很多经典的迷因，流传到后世，像是成龙扮演春丽的照片，到现在还是常常能在网络上看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的法国版《城市猎人》电影，它刚出的时候我就有看到预告片，搞笑的部分其实蛮吸引人的。但是就像前面我说的，我对《城市猎人》其实不算是有很深刻的回忆，所以最后我没有去看那部电影。印象中这部的评价还蛮不错的，饰演主角阿辽，也就是孟坡的男演员兼导演，因为本身就是很热爱《城市猎人》的粉丝，所以当初上映的时候，连原作者北条司老师也觉得翻拍的相当不错。而这次日本版的《城市猎人》也因为主演的铃木亮平对原作满满的爱，呈现出了阿辽认真的时候超强的身手，跟嬉皮笑脸的时候好色又低级的反差感。甚至我觉得阿辽这个角色背后其实有很多内心是比较深沉跟抑郁的感觉，也都有表现出来，我觉得还蛮值得一看。那虽然我刚刚不断的说我对《城市猎人》是没有童年滤镜，小时候并没有看，但是呢2001年开始连载的相关作品《天使星》就是我的时代。天使星单行本第一集推出的时候，我被北条司老师的画技大大的惊艳到，一度成为当时我最喜欢的画风的漫画家，所以当时我也是都有把天使星的单行本买来收藏。但是我大概收到第十集的时候，忍痛决定不继续买了。为什么呢？今天这集就来聊聊当年我对天使星的感想，那我们就开始吧。北条司老师其实我真的不太熟悉，所以我今天不会特别深入的聊北条司老师的经历。 YouTube 上面包括深俊月还有柚子佳佳这些频道都有很精彩的介绍跟分析，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今天这集会从我这样一个从天使星开始才真正认识北条司老师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城市猎人就是一个很有名但是爆红的时代刚好跟我错过的 IP。 他的动画在台湾造成风潮的时候，我年纪还太小，而当我开始大量接触漫画的国高中时期，也就是1995年之后到2000年左右，刚好是北条司老师比较沉寂的时候。原因呢，跟当时集英社内部的派系斗争有点关系，包括北条司老师的责任编辑枯江信彦，还有鸟山明老师的编辑鸟岛和彦，都是这一次派系斗争之间的核心人物。这段历史我也蛮有兴趣的，之后我会在更详细的了解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总之呢，因为北条司老师的编辑枯江信彦在编辑部与集英社高层的政治角力中，先是被越级升上了编辑长，三年后又因为要负起周刊少年 Jump 销量下滑的责任而被撤下了执行长的职务。而后来在2000年，枯江信彦带着北条司跟画北斗神拳的作者袁泽夫 离开了集英社，自立门户，成立了新的公司 Comics， 并且跟新潮社这个出版社合作，开办了新的青年漫画杂志 Comic Bunch。 而北条司老师的天使星就是这本 Comic Bunch 周刊创刊的作品之一。其实北条司老师在城市猎人结束之后又画了两三部其他作品，为什么后来自己成立新公司之后要重新来画跟城市猎人有关的故事呢？我觉得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当初在1991年城市猎人算是被腰斩的，而且还是因为刚刚提到的集英社内部的混乱情况之下，因为枯江信彦被除去了编辑长的职务，换鸟岛和彦接手编辑长，连带同阵营的北条司也被通知要在四个礼拜后把城市猎人完结。北条司本来还想要跟编辑部商量，想要再多画30页把结局交代完整，但是最后没有获得同意。所以当初连载的时候，城市猎人是在老师很遗憾的情况下完结的。我不太确定后来出单行本的时候有没有再修改过结局。总之2001年借着这本新杂志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新连载的情况下，当然是个好时机，可以重新开始画城市猎人的故事。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版权问题或是其他考量的关系，北条司老师在天使星单行本第一集里面特别强调天使星不是城市猎人的续篇，请读者把天使星当作平行世界的情况下来看待。所以有一些角色设定跟城市猎人里面是有出入的，像是天使星最一开始的剧情设定就大胆的让城市猎人女主角阿香是已经死掉的，这些都是在跟读者宣告城市猎人跟天使星不是同样的作品。那下面我就先来介绍一下天使星的部分。接下来我会先讲一下天使星一开始的剧情，然后再提到我觉得它跟城市猎人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不想被爆雷的话，就请你先跳到下一段哦。故事一开始，城市猎人的女主角盛春香就因为交通事故而去世。阿辽失去了心中最爱的女人，但总是勉强自己像没事一样浑浑噩噩的风流过日子。而阿香生前有签署器官捐赠，但他的心脏在运送的途中却被台湾的黑帮劫走了。另一方面，来自台湾的李香莹是黑社会组织的杀手，代号 GH。 他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是组织训练的专业杀手，但是在他执行第50次任务之后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决定自杀。没想到组织不愿意就这样让他死掉，所以打劫了心脏，帮香莹做了心脏移植手术。一年后，香莹苏醒了，逃离了组织。她被心脏的记忆带领着来到了日本新宿，找到阿辽，也认识了阿辽和阿香的老朋友。这些人也从香莹身上感受到了阿香的存在，于是香莹就以阿辽养女的身份成为了新的城市猎人搭档。接下来就跟城市猎人一样，是一个一个的单元剧，主要就是每个单元会接受新的委托，引发一起事件。要说它跟城市猎人最主要的差别的话，城市猎人是标准的80年代少年漫画，内容着重在枪战、动作场面等等，主角阿辽风流好色的性格营造出来的喜剧效果也是当时很大的卖点。天使星则是属于青年漫画的范畴，我自己是觉得天使星更加的强调温馨跟亲情的感动故事。然后另外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天使星时期北条司老师的画技又更上一层楼了。他的单行本刚推出的时候，我本来只是在漫画租书店顺手租一本新漫画来看看，结果我被老师精致的画风大大的震撼。当时我最喜欢的画风本来是小田健跟桂正和两位老师，而北条司老师又比他们两位更写实了一点。在天使星这个时期，除了写实之外，我觉得更多了一份精致感，尤其是在人物的身材比例还有五官的比例的部分，看起来有点像人像素描的那种感觉。那些皱纹跟阴影在人物表情上可以描绘出各种情绪， 尤其是在天使心里面要表达一些阿辽的沧桑感跟落寞的时候，实在是很有感觉。我大概就是看到天使心之后更确定我喜欢的画风是这个方向，而不是那种很萌的大眼美少女。回想起来，我喜欢的其他漫画家也都算是写实派的，像麒麟王后期的小田健就是他的画风最接近写实派的时候了。暴漫王之后到现在反而更风格化了一点，我反而没那么喜欢了。还有桂正和，虽然说是以画美少女被大家称作为大师，但是他的风格其实也不是萌系的，反而是在更符合真人比例的情况下画出这些美少女。很可惜这种写实画风现在似乎比较没那么流行了。追溯源头的话，在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可能要算是池上辽一了。这位辈分很高的写实派大师甚至影响到了整个港漫、香港漫画的整体风格。如果你对港漫有印象的话，稍微回想一下，应该都可以在那些知名作品中看到池上老师的画风的影子。而老师直到现在仍然不断的在画新漫画，最近正在连载的一兆游戏就是老师的最新作品。比较年轻的读者不妨可以从一兆游戏来试试看你喜不喜欢这种写实派的画风。那池上辽一是以青年漫画为主嘛，而北条司老师就算是把这种写实画风带进少年漫画的先驱了。他的徒弟中也有承袭这种画风的大师级漫画家，那就是井上雄彦老师。但后来井上雄彦老师也算是往青年漫画的方向创作了，所以少年漫画中这种写实派的作家似乎也就越来越少了。不过漫画最重要就是故事嘛，如果因为画风不合胃口就不看的话，可能就会错失很多好作品。所以我最近也因为一些合作的企划，打算第一次要来看魔法少女小圆了。这真的是一部我一开始就听到很多人说很经典，但我完全因为画风而不想看的作品。这就等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了。最后我要跟大家自首一下，虽然高中的时候我很惊艳于北条司老师的画风，所以开始买天使心，但是我后来买到第十集就暂停，没有继续收了。我没收的原因不是我不喜欢了，它还是很棒，但是我在收的过程中发现我有点不想要再买单元剧类型的故事。我开始会觉得如果要收这种单元剧的漫画会非常可怕，因为如果作者想要的话，他永远出不完，我也永远买不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名侦探柯南了。我当然也喜欢看柯南，但是他就是那种只要作者想要继续画继续赚，那永远也没有结束的一天了。所以我发现后来我会买来收藏的漫画通常都会是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剧情的作品。那种单元剧类型的漫画，我觉得它吸引人的地方是角色的设定跟整体作品的风格，有点像情境喜剧那样，只要主角群的个性够鲜明有特色让你很喜欢，那就可以让他们一直遇到不同的事件一直画下去。但是当读者一旦开始腻了之后，可能就会弃追了。以我自己有收的一些单元剧类型的漫画当例子的话，凯罗罗君潮就是一个后来我弃追的例子。它让我喜欢的部分就是那几只外星青蛙的人设嘛。虽然凯罗罗的画风是很萌系很卡通化的，但是他初期的那种恶搞致敬其他动漫作品的搞笑风格很对我的胃口，让我笑到不行，非常喜欢。结果到了后期我觉得笑点开始蛮重复的，有点腻了，我就没有继续收了。另外一个例子我想讲的是罗川真理茂的天才宝贝，它也算是单元剧的类型，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是只用同一批少少的角色来演出每个单元。罗川老师在主角一家的周围设计了超级多随时可以用的角色，包括主角拓野的学校啊，弟弟的幼稚园啊，爸爸的公司同事，还有邻居一家人等等。而且他通常不会是在那个单元为了那个故事才突然设计新角色的，而是本来就打造了一整个社区形形色色的人物，你会在之前的故事就看过这些角色当配角，到了某一集某一话的某个故事再从这些配角里面选一个适合的来深入描写。所以这部天才宝贝我就没有觉得很重复然后看腻的感觉，真的非常厉害。那回到这部天使心，结束了一开始的事件， 女主角香萤跟阿辽开始搭档成为新的城市猎人之后，就稍微有一点点公式化，每次用一个新的委托带出一个事件，然后阿辽每次都一样是那种看起来吊儿郎当低级好色的样子，但不时又会露出他内心其实很沉重很落寞的一面。然后这部的调性又会特别强调亲情啊温馨的部分，我大概买到第十集的时候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未来应该也差不多都是这个走向吧，然后又没有一个明确的剧情终点，如果一直都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本要收的话，那我就还是先暂停好了。看来对我来说故事果然还是比画风更重要。不知道你对单元剧类型的漫画又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话，非常欢迎在你收听的平台上订阅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如果方便的话，请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一个五星好评，也欢迎追踪我的 IG、FB 粉丝团跟 YouTube 频道。这里是过期少年快报，我们下次见，拜拜。